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感恩节前夕，拜登总统赦免幸运火鸡。
So happy Thanksgiving, America. God bless you all, and may God protect our troops. Thank you.
台湾电影金马奖揭晓，中国电影大有斩获。
很复杂的感觉，很高兴，因为这个
白纸运动两周年，号召勇敢的独狼首次打破沉默。
我就跟他说，如果我被抓了，有可能判个半年或者一年，你如果跟我离婚，我也没有任何怨言。
特朗普任命华裔副国安顾问预示什么？
预示着川普他未来把整个外交国安安全的重心重新针对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
My command, I am responsible for being ready every single day.
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本周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对话中被问及他如何评估解放军是否正在实现2027年前完成具备攻台能力时说，鉴于我们的一些优势，跨越海峡的入侵将极为困难。帕帕罗还指出，他对美军突破海上封锁的能力很有信心。菲律宾总统强力回应刺杀威胁。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11月25号说，有关针对他的刺杀威胁令人不安。菲律宾政府不会对这种威胁坐视不理。11月23号，与小马克思关系疏远的菲律宾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公开谈论刺杀总统、第一夫人和国会议长的可能。菲律宾国安部门正在就此展开调查。
Open science and global cooperation across math and science has been around for a very long time.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23号获得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表示，相信美国新政府上任之后，全球科技合作将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美国国会议员指控香港正成为全球金融犯罪中心。《华尔街日报》星期一11月25号报道说，美国国会众议院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负责人在致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的一封信函中指出，香港现在已经成为向俄罗斯转出口遭管控西方技术、设立空壳公司购买伊朗石油、管理朝鲜幽灵船以及违反美国贸易限制措施的国际中心。立陶宛情报官员11月25号说，当天发生在首都维尔纽斯机场的货机事故正在调查之中，目前无法排除包括恐怖袭击或人为破坏等任何可能原因。敦豪全球货运公司一架飞机当天凌晨在降落维尔纽斯机场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和三人受伤。欧盟官员星期一11月25号表示，欧盟与中国官员的确正在就取消对华进口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替代方案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制定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最低售价，但是双方并没有接近达成协议。同一天，欧盟在日内瓦世贸组织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就中国对欧盟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对中方提起挑战。特朗普提名贝森特任财长受投资人欢迎。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美国投资家和对冲基金经理斯科特·贝森特出任财政部长之后，亚洲和欧洲的投资人星期一11月25号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使亚洲、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股市和股票期货上涨。路透社报道说，这是因为投资人认为贝森特未来将是华盛顿一个亲市场的强大声音， 不过美元汇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则有所下滑。
非常很复杂的感觉，就是
在台湾23号举行的金马奖上，来自中国的涉及新冠疫情和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获得多项大奖。中国导演娄烨执导的关于新冠疫情封锁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荣获最佳剧情片及最佳导演两个奖项。由于他在日本工作，他的妻子马英丽代为领奖。
我们俩疫情期间被关在，就被 lockdown 在一个乡下，然后我们就开始说把以前的一些东西开始来编故事，然后编着编着就觉得好像这故事也有点编不下去，因为窗外的生活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所以
中国导演耿军在法国制作的同性恋题材《美丽的朋友》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和最佳剪辑奖。在11月24号，东京巨蛋体育场举行的2024年世界棒球垒球联盟决赛中，台湾队以4-0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这是台湾首次拿下棒球12强锦标赛冠军。台湾总统赖清德当天向台湾队球员和教练员表示祝贺。现场台湾球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也分享了他们的喜悦。
This event marks the official start of the holiday season here in Washington.
在美国，感恩节前夕，美国总统拜登遵循白宫的传统节日，赦免了2只幸运火鸡。拜登总统说，这项活动标志着华盛顿假日季节的正式开始，这也是我在这个季节最后一次作为你们的总统在这里发言，并表示感谢和感激。让我告诉你，这是我一生的荣幸，我永远心存感激。赦免仪式之后，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前往纽约斯塔滕岛，向海岸警卫队致以感谢。宇宙，
好，谢谢志源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分享描写武汉封城和同志敏感议题的中国电影在台湾金马奖斩获多项大奖。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6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星期511月23号揭晓，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和影帝等多个主要奖项都有中国电影人获得。这些得奖电影涉及新冠疫情和同志等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内容，在中国无法上映。下面请听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怡如。
好的，宇宙。由中国导演娄烨和妻子共同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描写一个电影剧组前往湖北武汉拍片，却遇上了2020年初因为新冠疫情而毫无预警的封城。片中男主角也因为遭到防疫隔离而错过了孩子出生的珍贵时刻，并目睹了武汉封城时间一幕幕令人震撼的场景。在上周五金马奖颁奖典礼当中，该片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剧情片两项大奖。今年的最佳男主角奖则颁给来自中国的演员张智勇，他在电影《漂亮朋友》中饰演一名生活在中小学城里的中年男同志，以朴实自然的演出获得了评审青睐。该片同时也获得今年的金马奖最佳摄影和最佳剪辑奖项。由于内容触及了新冠疫情、封控和同志在中国社会中十分敏感的题材，这两部作品在中国都因为通不过审批而上不了院线，因此被中国影迷昵称为只能存在硬盘里的电影。导演娄烨更因为勇于碰触敏感议题而曾经得名硬盘之王。根据台湾官方规定，在获得金马奖肯定之后，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可以不受台湾一年进口10部中国电影的配额限制，确定将于12月20号在台湾上映。对于台湾金马奖将大奖颁给遭中国禁演的电影，微博上也出现了相关讨论。 福建网民懒懒的龙卷风留言说，金马还是可以的，两岸关系这么差，然后两年都有重要奖项给了内地，真正的以艺术为标准。来自浙江的 C.L. Chin 则在网上说，同志这个题材我们这里100年后都不会上。颁奖揭晓之后，台湾总统赖清德也在脸书发文指出，此次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拿下了2座大奖，彰显金马作为华语电影世界的开放与包容。文中指出，今年的金马奖由来自10多个国家，总共718部作品报名，创下历年最高，更有276部中国影视作品共享盛举。从事电影营销长达20年的千猴子电影公司共同创办人王师认为，长久以来台湾的金马奖一直都是华语电影竞赛的指标。王师告诉美国之音，
其实对他们讲，其实金马奖是一个出口，也是一个灯塔。这些作品来到金马奖被认证、推荐、被加冕之后，回过头去可以让作者跟作品本身提高它的知名度跟曝光度，当然有时候反而造成另外一种压力，所以这是个选择。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在社会政治很严峻的环境之下，为什么还要拍电影，怎么去拍电影，特别是亚洲华语电影，我们都面临的问题啊，文化跟政治上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敏感的，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题材。
宇宙，
好，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描写武汉封城同志敏感议题的中国电影在台湾金马奖斩获多项大奖。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白纸运动2周年，那名高声号召中国人要勇敢一点的举花男士是谁，他后来怎么样了，马上告诉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宇宙。2年前的11月26日，白纸运动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第二天，一名身着棕黄色短外套、戴着白色口罩的年轻男子，手举黄色菊花，在上海乌鲁木齐路聚集的人群前，面对围绕的警察和便衣，高喊“中国人要勇敢一点，我们不用怕”。随后被数名警察和便衣塞进了警车。这段视频在互联网上迅速传开，即美国之音发出的视频便获得200多万的收视。那么这名男子是谁呢？他叫李亚辉，他2年来首次打破沉默，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讲述自己的故事。下面请听故事的第一部分。
我们要勇敢一点，我打一朵花，我犯罪了吗？我犯法了吗？
没有。
就是我是在11月27号的早上看到这件事情，我当时就流眼泪了，这个视频太震撼了。很多人喊了这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些口号，当时就决定我一定要去参加，去声援他们。我就回家啊，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就当时我住在杭州。在上班，对，工作了，对，然后我就开车过去了，一边开嘛，全程也是在流泪，因为太感动了，特别是看到了有一个男士和一个女士面对着几十个就是警察，毫不畏惧，那种氛围，毅然赴死的感觉，就像鲁迅的那句话，就是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觉得非常适合他们。开车的时候我就给我的那个好朋友赵岩，然后我就是视频说的这个事情，把这个我要去参加这个事情跟他讲了，就是以防我如果遇到不测，或者说他可以声援我，因为当时他已经在美国了。
他联系我的时候是在美国时间，当时还是26号，大概是7-8点。然后呢，他当时有跟我视频说，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视频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讨论那个乌鲁木齐的那个事件，就是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慨，因为我记得里边有一个说那个小孩子。 三个月，说他去世的时候吃了，因为当时乌鲁木齐已经封了三个月了，从出生就开始戴口罩，然后死之前三个月肚子里全是白萝卜，就是各种萝卜白菜，就所以当时他跟我说他要去那个乌鲁木齐要声援被抓捕的人和悼念那个火灾中去世的死难者，然后我其实是非常的感动而且支持，我为我有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然后我们当时也预测了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后果吧，就说我可以在海外能为他发声。然后他到了乌鲁木齐中路之后，他给我发了视频，然后那个视频中呢就能看到路两边全是警察和那个警车，那个氛围，就视频里的氛围，我当时其实蛮恐惧的，我有劝他说你去，但是你不要冲在最前面。但那时候他就好像就非常的坚定，他告诉我说我就是要去，我去就是要呼吁更多的人要勇敢的走出来，走上街头来反抗这个极端的清零政策和这个毫无人性的政策。
怕什么呢？一个人是怎么死的我们都清楚，对不对？
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继续收听两年前在白纸运动中高呼中国人要勇敢一点的年轻人李亚辉的故事。
我就一直开到了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就是已经有几十个人在那里聚集了，还有一个男士，因为他举着花，他把花就是放在路边，但是被几个警察给围了起来，好像要把他带走。就我开车从那经过，还拍了照片，就是气氛比较紧张。然后的话，我就把车开到了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把车停在路边，我就给我太太啊打电话，就说这个就上海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个游行示威。我说我一定要参加他们，就是我要去声援他们，因为这么多人都被抓了。然后我太太就比较怕嘛，因为有个情况就是当时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她是回老家了，当时因为回老家养胎嘛，就是怕出了什么事情，小孩就是很麻烦嘛。我就跟她说，如果我被抓了，如果判个就是有可能判个半年或者一年这种，你如果跟我离婚，那我也就是没有任何怨言，如果你等着我的话，那我到时候会好好的报答你的。就是对，就是他一直在劝我，但是我已经决定了嘛。然后的话就是我就把那个车停在路边，然后去用那个骑了一辆共享单车去到了一个花店，就买了这个一束花，是菊花，应该是黄色的，代表着悼念嘛，对吧？因为我当时我那个纸找不到了，我想一举着白纸然后拿着花一起的，对，然后但是纸找不到了，旁边的小店里呢也没有买到，所以说我就只带着花去了。快到那个路口的时候，当时氛围更加的紧张了，因为我从停车到买花已经过去一两个小时了，来了更多的警车，很多那个警察在旁边。然后我就把那个花放在大衣里面，我怕被他们看到了肯定就进不去了嘛。我刚走几步把那个花放大衣里面之后，就后面那个警车下来了四个警察，三四个警察，然后就走在我后面，我当时就特别紧张，对，然后我就往前走走走走，就走到那路口的时候，发现人现在比刚才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就那乌鲁木齐中路是那个路口嘛，然后的话就是走到了现场，然后就是为昨天被抓走的那么多勇士包括呼吁包括悼念，因为乌鲁木齐这个极端的这种防疫政策而死的这些人，包括说贵州大巴就是死的那么27个人也是被这种极端的毫无道理的防疫政策害死的人，可以这么说。当时有一两百个人嘛，我估计，然后的话大家都在那里站着，警察也没有去比如说让你离开怎么，就是现场在那里在看着，就是相当于敌不动我不动一样， 对，然后我就冲出去了。
中国人需要勇敢一点，大家昨天被抓走那么多人，他现在没有老婆孩子，没有工作吗？我们不用怕，怕什么呢？一个人是怎么死的我们都清楚，对不对？
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以上是两年前因为白纸运动走红网络的年轻人李亚辉讲述当天的故事。李亚辉被警察抓走之后命运如何呢？我们将在明天同一时间的时事经纬中告诉您，请您锁定收听。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如何看特朗普任命华裔副国安顾问黄之汉，我们马上回来。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
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
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与香港、台湾都渊源深厚的前美国国务院华裔官员黄之汉获得特朗普任命为副国安顾问。他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亚太副驻青以及朝鲜事务副特别代表。2018年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黄之汉是第一位访台的国务院官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和台湾旅美军事专家许建宏的精彩片段。
请教王志胜博士，您认为特朗普的这一项人事任命是不是也预告着他未来重返白宫之后可能会尝试恢复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个人外交呢？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讯号的释放，因为特朗普在宣布这个人事的时候，对于黄之汉的介绍是特别的强调他作为朝鲜事务的副代表。那事实上当时他还其实是还有美国亚太副驻青的身份，但是他没有讲这个，他特别讲这个事情。
对，
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释放出了一个两个讯号。第一个讯号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他对于这个恢复跟金正恩之间的个人外交可能是给予了某种程度的想象，特别在这个人事案的铺排上面的这样子的介绍这个想象，其实我们就说这其实外交这个想象某种程度是不是也会让金小胖想说，那接下来刚刚我们上半节目所提到，接下来反正第一我该派去该给这个普丁的军队也去了我该力挺的也挺了，那接下来我是不是稍微停一下看看川普怎么说，我们再看看怎么做所以某种程度这个会让金正恩有所期待，而可能会缓和暂时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东北亚相对紧绷的一个局势当然黄之汉这样人选，其实他作为这个首席的这个国安顾问，当然副国安顾问不太一样啦，就是说某种程度你会发现说两个总统在这种所谓国安外交人员的这种启用上面都很类似，就是会有一个可能专门负责处理亚洲事务的一个非常专业的，而且是长期来了解整个亚太地区事务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官员预示着川普他未来把整个外交国安安全的重心重新摆荡到亚洲，重新摆荡到印太，重新针对中国。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啊，请教许建宏先生，您的观察和分析是什么？
当然，其实我们看不管是这个华尔兹还是黄之汉，我觉得他们的传统都是代表比较传统共和党反共派那种思维。其实你们可以看以前中华民国政府八十年代有一个 那个就是冷战时代有个叫四盟的组织，就世界反共同盟，现在叫世界自由民主同盟。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军绿扁帽的人叫辛格劳伯，他就是常常参加四盟的活动，跟台湾关系也很好。我们就可以完全把这两位视为这个辛格劳伯这个精神的一个传承者，就是说他们希望针对中共，可一直都不得志，因为过去美国从二战开始，应该说从一战开始，就是重欧轻亚，一直是以这个欧洲为主要战场，然后忽视中国。那相信东宁大姐去十年前做过那个纪录片也知道，美国一直都是这个政策。那现在终于他们等到机会，说美国要把这个政策转到亚洲来了。尤其是川普，因为川普不按牌理出牌，现在要对付中共了，好像也似乎知道说你要对付中共其实还是要靠华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华人，我们对中共最了解，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中共做了多少的这些坏暴行，然后怎么对付他，还是要从华人的思维去看。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采访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副秘书长王志胜和台湾旅美军事专家许建宏的精彩片段。如何看特朗普任命华裔副国安顾问黄之汉？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特朗普挑选边境沙皇为美国史上最大驱逐计划。我是宇宙，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账户上表示，他挑选的边境沙皇，也就是边境事务主管，将负责把所有非法移民遣返回原籍国。下面请听吴信心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维罗妮卡·维拉法尼的报道。
特朗普选择的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在联邦移民控制方面工作了30多年。霍曼在今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每位总统都说会确保边境安全，但只有特朗普做到了。
他创造了我们历史上最安全的边境，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你猜怎么着？他会再次这么做。
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承诺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
宣誓就职后，我将立即启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驱逐计划。
尽管专家指出移民率和犯罪率并没有联系，但霍曼表示采用驱逐出境的方式将纠正他认为的拜登总统任期内移民政策的错误。
特朗普总统将结束拜登哈里斯开放边境的疯狂行为，我们将阻止毒品和罪犯涌入你们的社区。
霍曼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中担任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他领导下的驱逐出境逮捕人数增加了40%。
总体驱逐人数有所下降，因为边境的控制比过去45年来更好。
非法移民是今年选举中许多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政治分析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表示，霍曼采取零容忍态度。
所以，如果你在这里是罪犯，在这里有孩子或家庭，霍曼已经声明，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和你的配偶离开。没有人说完整的家庭会被分开。
前佛罗里达州议员黛西·贝兹表示，特朗普提名霍曼的意图是对移民社区的一个警告。
如果你不是公民或永久居民，你就没有保证能留在这个国家，你很可能会被列入驱逐出境名单。
我要向乔·拜登在违反联邦法律的情况下在我们国家释放的数百万非法移民发出信息，你们最好现在就开始收拾行李。
霍曼曾是纽约的一名警官，他为保守派传统基金会研究小组发布的一系列政策建议2025项目做出了贡献，目的是把国家从激进左派的控制中拯救出来。
听众朋友，以上是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维罗妮卡·维拉法尼的报道，特朗普挑选边境沙皇为美国史上最大驱逐计划。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 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源，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